啊，一起在这里敬拜神。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的经文前面六节是对妻子的教导，而第七节是教导丈夫的。那三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想在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中，或者在一个讲究女权的社会中，你公开的如果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常常会掀起很大的风波，甚至被讥笑是还活在上一个世纪中。但是圣经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呢？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是在以弗所书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所说的。我想在以弗所书是以一个和彼得前书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个顺服。以弗所书是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看。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经文，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但是在妻子顺服丈夫的同时，丈夫也要爱自己的妻子。丈夫做头，并不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做一个大男人。丈夫要有爱，要爱他的妻子。我们再来念啊，另外两节经文，请。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圣经上要丈夫爱妻子，因为当你爱妻子，妻子就会甘心顺服你。其实顺服也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事，在以弗所书同一章的经文也有提醒我们。我们来念这一节经文，请。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存敬畏基督的心，就是要顺服神的安排，先顺服神给我们角色的安排，然后彼此顺服。基督与神是同等，但是他也顺服父神。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当然更应该顺服神的安排，然后彼此顺服。那怎么样来彼此顺服呢？妻子与丈夫都是平等的，但是神给丈夫和妻子的角色不同，互相顺服的态度和方式也有不同。妻子要顺服丈夫，要看丈夫为家中的领导，就像我们顺服基督一样。而丈夫也要顺服妻子，要克制自己，把自己完全的献给妻子，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舍己当然是牺牲， 那不一定是牺牲性命那么严重。在我们今天的环境来说，舍己就是要放下自己，要交出自己，为妻子放下自己，为妻子交出自己，为妻子放弃自己的享受，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身段，甚至放下自己的权利。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你爱他，你要为他着想，你要为他牺牲。这些是以弗所书的教导。在彼得前书所讲到婚姻里的顺服，是特别为了我们福音的见证所做的教导。盼望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与配偶之间的关系，可以为福音做美好的见证。其实妻子平日在家庭生活中的顺服，并不是一般人以为的凡事就是唯唯诺诺，凡事来请示丈夫，其实不是这样的。顺服是妻子站在一个帮手的位置，妻子知道怎样和丈夫来说话，在适当的时机提出意见，提出忠告，甚至提出严厉的警告，来尽到做帮手的责任。但是妻子不越过自己的角色，最后的决定权仍然在丈夫，由丈夫来做主，因为他是头。但是做头的丈夫也要负全部的责任和后果。如果能够这样，妻子就能借着从神所领受的来成为丈夫极大的帮助。今天的经文说，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如果你读新译本的话，新译本是说，不信的丈夫受到感动，不是因着你们的言语，而是因着你们的生活。先生被感动信主，不是因为妻子向他说教，而是透过妻子生活的见证。如果丈夫还没有相信，很可能他会反对福音，苛刻的来对待基督徒的妻子。那已经信主的妻子，不要与丈夫来争吵，也不要去跟别人来埋怨自己的丈夫，说他还不信主，所以对事情的看法都跟我不一样，教育孩子的方法不一样，运用时间的方法也不一样，与人相处的方法也不一样，价值观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我想不要这样去抱怨。其实最能明白还没有信主的先生的心情的，应该就是妻子自己。妻子如果先信了主，经历了生命的改变，所以应该更能从旁边来帮助未信的配偶，而不是看轻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因此彼得提醒我们，如果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妻子应当用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去感化丈夫。这是因为敬畏神而流露出的贞洁品性。不要与不信主的丈夫来争吵，不要埋怨丈夫。相反的，妻子应当保持纯净敬虔的心，尊重丈夫又敬畏神。 这样不信神的丈夫看见他的好行为，可能时候到了就会悔改相信神。我们要赢得别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行为啊，往往比言语更加的有效。要带领别人归向基督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所做的见证。我记得在许多年前，我和妻子住在 Wisconsin 的时候，我们认识一对啊美国夫妇，他们都是敬虔的信徒。当时先生还在学校念研究所，他们为了在学生当中能够做见证，就特别在学校附近租了一栋比较大的房子，他们一家人只住一个房间，然后把其他的房间租给学生住，这样每天和学生生活在一起，以他们自己的生活来做见证，带领学生信主。因为他们的生活和一般的大学生是那么的不一样，以致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也制造了传福音的机会，也就带领了很多人信主。所以今天这经文前两节告诉我们，透过妻子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就是透过妻子生命的见证，可以感化不信的丈夫。同样的，如果是先生已经信主，妻子还没有信主，那透过丈夫生命的见证，也同样能使妻子被感化过来归信主。这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当然，好行为的本身并不足以带领别人归向基督。一个人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通过某种途径听到或者读到神的福音，才能够得救。在下面的两节经文，彼得继续来教导妻子，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这两节经文，请。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有一对夫妻，他们晚上要去参加一个晚宴，到下午的时候，妻子突然对丈夫说：亲爱的，今天晚上我没有衣服可以穿，你说怎么办呢？丈夫每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心中就觉得很纳闷，明明妻子的衣橱里挂满了衣服，而且妻子的身材这些年都没有变，为什么他老说他没有衣服可以穿呢？但是他也不敢多问，就对妻子说：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我想我们男人好像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好像很少有找不到衣服可以穿的烦恼，是不是？在第三节、第四节这两节讲到装饰，装饰有两种，一种是外在或者物质的，就是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另外一种装饰是内在或者在灵性方面的。或是真正的美丽是内在美，是神所看重的美，是以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种美在神的面前是极宝贵的，相信神的妻子都应当喜爱这种内在的美，而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和金钱 去装饰外表，只要穿戴端庄整齐就行了。我记得有一位年轻的弟兄，有一次他自己说出他心中的想法，他说如果我是要认真的去找女朋友的，要结婚，他说我就要带她去游泳，因为在游泳池里所有的化妆和装饰都去掉了，我才能够比较看清楚她的真的面目，那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见在男人的眼中，也希望能够看到女人真实的一面，而不是在化妆和各样装饰后面的。在新约时代，世俗的妇人习惯要梳辫子，要穿名贵的衣物和珠宝首饰。当时妇女的头发可以编成非常华丽的样式，那富有的妇女非常看重流行而昂贵的这种编法，头发编起来再用金子来装饰。当时的男人特别会被妇女的头饰所吸引，这样的装饰在彼得的时代是一种世俗不敬畏神的打扮，所以彼得是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今天可能蛮多人都忽略了要存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我曾经听到姐妹说，她觉得她自己的丈夫不行，做不了头，太软了，她受不了，也服不了，所以她自己不得不出来做头。我想这个很可能是因为丈夫被压得太厉害，以致抬不起头来。姐妹们，你试试看，以温柔和安静的心去对待你的丈夫，你会发现你的丈夫那个神给你的头其实非常的不错，那也是你年轻时所看上的爱人。我鼓励妻子要用顺服的心来挽回起初的爱。温柔安静的心是长久不会败坏的装饰，才是拥有真正价值的。如果沉迷在外表的装饰，这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而让我们错过了在神看为宝贵的这种不朽坏的内在的美。这里讲到安静的心啊，我想这样的心是来自一颗亲近主的心，是来自一颗住在主话语里的心，能够仰望神，对神有信心的心。总而言之，不论做妻子的怎样打扮，我想必须是要讨神的喜悦，这是最重要的。我想我们要牢记神给撒母耳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请。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彼得他为了更进一步来说明他的教训，他就以旧约圣经中的圣洁的妇女为例子来说明，他们都是信靠神， 顺服在自己丈夫的权柄之下。刚才我们已经念了第五节和第六节的经文，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当犹太人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们特别就会想到伟大的女性祖先，像撒拉、利百加、拉结和利亚。犹太人的传统对于他们的敬虔非常的推崇，而其中撒拉是最为有名，所以彼得就以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为主要的例子来做说明。撒拉称丈夫为主，就表现出他对丈夫的顺服。他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里为什么突然讲到恐吓，讲到害怕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亚伯拉罕他曾经不信靠神，而只是依靠自己的谋算，因此导致撒拉受到不该有的遭遇。在亚伯拉罕他的名字还叫做亚伯兰的时候，那有一次因为大饥荒，亚伯兰就下埃及去。快到埃及的时候，亚伯兰怕埃及人会杀他，他就不肯承认撒拉是他自己的妻子，竟然要撒拉说他是他的妹妹，以致撒拉就被带进法老的王宫去，受到不该有的遭遇。姐妹们，如果你是撒拉，你能够尊重亚伯拉罕这样做吗？你心中会害怕吗？在这件事情以后，后来来到亚伯拉罕生命中的另外一个阶段，那个时候神已经重新与他立约，他也已经受了割礼了，而且已经被改名叫亚伯拉罕了，甚至已经在帐篷中已经接待过耶和华神。他竟然再一次在撒拉的身份上说谎。那是亚伯拉罕在基拉尔寄居的时候，亚伯拉罕向别人介绍他的妻子说，她是我妹妹。于是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就派人把撒拉带进他的王宫，撒拉再一次受到不该有的遭遇。你说撒拉的心，他的心里会怎样想亚伯拉罕这个人呢？撒拉会觉得亚伯拉罕很懦弱吗？撒拉的心里会恐惧害怕吗？当然会。我们所可以了解的是，撒拉在克服了他心中的恐惧之后，以爱的顺服来跟随亚伯拉罕，无论亚伯拉罕要到哪里去，他都与他同去，甚至亚伯拉罕出卖妻子的时候，他也没有反抗。撒拉学习以丈夫为头，虽然神并没有向他显现过，但是无论亚伯拉罕说什么，撒拉就当作是神对他说的。我想这是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然后他才成为了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背后 所必要拥有的那一根支柱。当基督徒的妇女像撒拉一样，不怕任何可能的灾祸，而单单信靠神，那就是撒拉的女儿了。这就是第五节和第六节所要告诉我们的。撒拉这一位姐妹，当然我们也看到她有软弱，也有失败，就是在她和亚伯拉罕在等儿子等不到的时候，她居然随从了当地的习俗，把夏甲的侍女给亚伯拉罕做妾。我想这是蛮大的一个错误，但是在多年之后，她仍然在圣经中被纪念，并不是因为她的美貌，而是因为她信靠主会为她做主，她信靠主会引导她的婚姻，会引导她的家庭。我想撒拉是很有信心的人，因此在她和亚伯拉罕的婚姻中，她和亚伯拉罕经历了神的赐福。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当然对丈夫也有一些教导。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的经文，请。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如果就按字面来看，按情理就是要明智合理的与妻子同住，学着去明白妻子的需要。我想我们都听过所谓的五种爱的语言，每个人对于爱的感受，对于爱的接收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收到礼物，有的人可能喜欢配偶来替他帮忙做家事，有的人希望配偶能够有多一点时间来陪伴他等等。每个人都不一样，丈夫往往比较粗心，没有注意到这些，以为把薪水都交给妻子就是爱了，常常忽略了要花时间来听妻子说话。结婚以前可以听女朋友说上整夜的话，但是结婚以后却嫌妻子啰嗦，情愿用很多时间来看球赛。但是妻子如果不找你说话，那要去找谁呢？而且如果你不听妻子说话，怎么能够了解妻子的心情，怎么能够了解妻子的需要呢？不要以为妻子和你一样，觉得这些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做丈夫的需要了解妻子的需要。圣经上说，爱妻子总要保养顾惜。所谓保养顾惜，一方面当然就是在物质上要供应他，另外一方面就是要顾惜他，顾念他的感觉，顾念他的感受。当丈夫放下自己，就会留心到妻子的感觉，也尊重他的感受。当你这样来体贴他，妻子就比较能够来顺服你。很多妻子埋怨丈夫好像大男人主义，只顾自己，没有理会他的感受，以致在婚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这个词 在原文是指对于一切关于神圣生命和敬虔的事，以及有份于神性情之事的认识。所以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是要由属灵的知识来管制，是基督在夫妻关系中居首位，这样家庭生活才能够经营的喜乐稳固而长久。经文中说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我想妻子体力上是比男人软弱，丈夫必须要保护妻子，并且要和蔼温柔的来对待妻子。当我知道妻子的软弱，我们更多的来包容她，来帮助她，来鼓励她。就好像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经文说，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丈夫一般在体力上比妻子要强壮，但是在属灵方面来说，夫妻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双方都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同为神的后嗣，一同承受永恒生命的恩典。因此在属灵上来说，丈夫不可把妻子看为是次要的，不可把妻子看为是有缺陷的或者能力较差的。相反的，丈夫乃要与妻子一同倾心呼求主，享受神的恩典，并且寻求夫妻同心的配搭服侍，一同被变化成为贵重的器皿，来彰显神荣耀的丰富。所以彼得说，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里的敬重是什么？就是要给他荣耀，丈夫要给妻子荣耀，要赞赏，要夸奖妻子。这里的敬重就是在好像在孩子面前要支持妻子的决定，不说让妻子难堪的话，要尽可能听从妻子的建议，感谢她，为她着想。这样的敬重也是保护和守望两个人的婚姻。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经文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在别人面前夸奖你的妻子，这都是给他建立自尊和自信和健康的自我形象的动作，这就是尊重妻子。其实这也是做丈夫对自己的尊重，因为做丈夫的如果看清妻子，那别人怎么会尊重你的妻子呢？别人如果不尊重你的妻子，不也就是不尊重你吗？所以爱惜妻子就是爱惜自己，敬重妻子也就是敬重自己。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八节也告诉我们说，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更重要的是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哇，这是何等严重的一个警告。我们与神的属灵的交通 会因为违背神对夫妻关系的教导而受到阻碍。要是丈夫不按情理对待妻子，或者妻子拒绝顺服丈夫，他们之间的属灵契合就会决裂，祷告就会受到阻碍。这并不是说神阻挠这个祷告，而是人会与神疏远，以致与神的沟通就受到影响。我想我们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做丈夫和妻子的，我们都要牢牢记住在马太福音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请。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夫妻一起拥有多么大的祈祷的力量，我们不要让这祈祷受到阻碍。丈夫和妻子，我想还要记住一件事，丈夫和妻子一起祷告的时候，耶稣必定与他们同在。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请。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但是如果夫妻之间的契合破裂，他们与耶稣的契合也会破裂，祷告就会受到阻碍。所以我们做丈夫做妻子的，我们一定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今天神的话语感动你，圣灵在你的心中光照你，你想到你最近所说的一些话，或者你所做的某一件事，不但没有建立你的配偶，反而伤害了他，我鼓励你回家以后你跟他说，请你原谅我，我爱你，我要与你共同承受这生命之恩。如果你今天听了这篇道，提醒了你去遵守神对夫妻关系的教导，我鼓励你回家以后就邀请你的配偶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委身，立志遵守神的话语，让神在你家中做主。如果今天神的话让你看到你们夫妻在以往的年日中忽略了在一起祷告，因为你们原本不了解在生命之恩里面一起同心祷告的奇异恩典与应许，我鼓励你们尽早开始两人一起同心祷告的生活。我相信我们的神在夫妻同心的祷告里面有特别的恩典要赐给我们。以前曾有一位弟兄与我分享到他们婚姻中的难处，后来我就问他，你有祷告吗？他说我有祷告，可是神没有垂听。我又问他，那你的妻子也有祷告吗？他说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祷告。我听他这样讲，我就知道他们两人没有在一起同心祷告。虽然他们在婚姻中遇到难处， 但是仍然没有一起同心祷告。我不知道有多少夫妻有固定在一起同心祷告的生活。我想，我也不做一个调查，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有固定在一起同心祷告的夫妇似乎不多，那是很可惜的。我相信主要为我们开的祝福的天窗，是在我们明白我们是和配偶一起领受这生命之恩，然后我们谦卑下来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在祷告里彼此认罪悔改，我们为彼此的软弱，为彼此的自私，为彼此的骄傲，为彼此的刚硬，求主来怜悯我们，然后主要从这天窗上倾覆于我们，求主继续透过配偶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彼此建立，一起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婚姻一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一同在这生命之恩里面去经历神的信实，去彰显神的荣耀。今天在座的如果有单身的弟兄姐妹们，在你等候神的预备，在你寻找配偶的过程中，也是要继续寻求主的荣耀，寻求合乎神真理的智慧，不要与不认识主的人同负一轭。而我们从哥林多书第七章，我们也明白，其实单身也是一种特别的恩赐，而且这个恩赐里面还有它的目的，是特别让单身的人在他单身的阶段里能够专注于侍奉主的工作。你可以为这恩赐来祷告。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正在面对一个非常艰难的婚姻，或者在婚姻中你曾经失败过，我们仍然可以从主那里得着恩典，因为我们的主是不离不弃满有恩典的主。无论现在的境况如何，你仍然是神宝贵的儿女，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因为你仍然是神宝贵的儿女，神要继续的来看顾你，保守你，赐恩福给你。虽然在婚姻的问题中我们可能也有错，但是我们坚持相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仍然可以依靠主活出一个尊贵而有价值的生命。所以不必躲藏，不用觉得没面子，因为在主的恩典里面，他要重新再建立我们。也不要期望改变你的配偶，因为除了神，没有人能够改变另一个人，我们只能够改变自己来影响别人。夫妻就好像是一对相依的齿轮，如果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且改进自己，那就像是一个齿轮不断地往正确的方向来转，那另一个齿轮也将被带动而转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我坚决地相信，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失败和软弱里面靠主的恩典继续来荣耀主的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为自己的配偶献上感恩，因为他是你为我预备的，他是宝贵的，是与我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我们为主在圣经中对夫妻关系的教导献上感谢，我们夫妻愿意在主的面前立志来遵守主的教导， 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夫妻每一天能够一起同心来祷告，领受从主来特别的恩典与应许。我们也要为在我们当中正在经历婚姻中的难处的家庭来祷告，求主你赐下格外的恩典与怜悯，也给他们心中有确据，你的恩典是够用的，未来仍然可以依靠主活出尊贵而有价值的生命。谢谢恩主，我们为教会每一个家庭献上感恩，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献上感恩，求主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我们在世的日子每一天都能够活出主你的荣耀。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